好，我们今天的讲到的信息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是神，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信息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对吧？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对吧？让我们来认识主你的独生爱子，我主耶稣基督，对吧？他是那独一的神，对吧？他住在那人不能见的光中，对吧？我们感谢主你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对吧？来为我们的罪，付上赎罪祭，是吧？使我们这些人罪可以得以洗清，是吧？可以回到父神的面前，是吧？我们为主你所做的一切，是吧？我们都来献上感恩，是吧？求主你保守我们今天的信息，是吧？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是吧？都真正的认识主你是谁，是吧？也能够真正的委身于你，是吧？过一个真基督徒应该有的成圣的生活，是吧？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是吧？保守我们今天接下来的信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阿
门。
门。
好，这个现在是读经的时间，我先把今天的这个经文读一下。今天经文呢是约翰福音的20章30到31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人的信，本来今天是打算讲的耶稣基督是主的，但是想了想呢，还是先讲这个话题，就是耶稣基督是神。耶稣基督是谁？这个是基督信仰的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每一个人最重要的问题。因为一个人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他永恒的归属。一个不信主的朋友，他多半是不会想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有这么大的重要性的。所以，因此呢，我们传福音呢，就是要将这样的严重性，提醒他们，使得他们可以照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对神做出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呢，就是对他们自己永恒结局的一个审判。我们基督徒呢，都很自然地相信。基督是神，这个是很好的，但是呢，总有一天异端的搅扰会临到，你的困惑也临到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就会想：圣经真的说了耶稣是神吗？主耶稣他自己是怎么说的？那么在详细展开以前，我先告诉你答案：是的，主耶稣清楚地显明他是神。所以对于一切自称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只有两个选项：他是神，或者他是骗子。而那些一边称耶稣基督是救主，另外一方面又不信他是神的人，等于相信他是一个骗子救主。那么这些人呢，就是傻瓜。这些人呢，在第4世纪的时候啊，就是叫亚流派，这个是早期教会的一个主要的敌人。亚流派认为呢，只有圣父是神，是非受造的。他们认为圣子和圣灵都是受造的。这些人呢，在现代就是。异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说耶稣基督不是至高神，他们说耶稣基督是个小一号的神。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有耶和华见证人的人经常来找我查经。我那个时候还比较无知，虽然知道他们是异端，但是呢，还是跟他们一起查经。我想，既然我们有同一本圣经，那么我可以听听看看他们到底怎么说的。但事实上，我并不建议大家如此，因为你很可能被他们绕进去，陷入他们的网络。我的情况是特殊的，因为神从这个角度来装备我，预备我做后来的卫道的工作。所以一般情况下呢，不要将自己陷入这样的试探为好。有异端来 approach 你的时候，你就给他说不感兴趣，就离他远一点。当时带领我的长辈听说我在跟异端查经，就送了我一本厚厚的《异端大全》，里面有一整章是讲耶和华见证人的。我就事先做了一些作业，知道这个异端的大概的观念和思想。那个时候呢，我还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圣经有问题，我还是跟他们一起查经。直到有一次呢，我跟他们一起查经的时候，翻到约翰福音1章1节，我发现了我的圣经跟他的圣经不一样。我的圣经上面和合本是写的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英文版呢是 NIV，是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而他们的这个版本呢，叫新世界版本，是他们的异端版本。他们 自认为他们的翻译更加精准，所以他们的这些圣经呢，全部是他们自己翻译的，然后呢，都照着他们的错误的神学去扭曲翻译圣经的意思。所以他们的版本里面是什么呢？是 The word was a God， 翻译呢成中文呢就是道就是一个神，它就多了一个不定冠词 a， 这个整个意思呢相差十万八千里。所以从那之后呢，我就知道呢，我跟他们的圣经是不一样的，那我也就停止继续跟他们查经了，因为我们并没有一个共同的基准可言。当时啊，那个耶和华见证人的小伙，他告诉我说啊，他们的翻译才是真正合乎原文的精准的翻译，因为这个翻译很奇怪，就像是给一个女生画上胡子一样的奇怪，所以一眼你就看出来它是假的。所以呢，因此我虽然不懂希腊文，我也一样不买他的账。那我现在我学了希腊文了，我知道呢，他们的翻译呢是真正的出于半桶水的胡说八道。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经验，凡是自称更合乎原文，但是呢给你翻译出来一个非常奇怪的意思的，多半都是胡说八道。你不需要懂圣经原文，你就知道呢，圣经从头到尾没有多神的概念，不会讲某某某是一个神，好像还有很多别的一般，没有，整个圣经都是在反复的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神。所以我们说 God 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说 The God， 我们不需要定冠词，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指代那一位独一无二的神。所以圣经中说到耶稣是神的时候，就是指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独一的神。那么耶和华见证人的这种观点，他还有别的变种，比如说初代教会的最主要的敌人诺斯底派异端，他们宣称呢至高神是全上的，而至高神造了一个低一点的小神啊。那么他们说这个低一点的小神不是完美的，所以这个小神造的世界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很正常的。那么这个诺斯底派呢，其中有一派呢叫做克林陀派，他们宣称呢耶稣只是一个人，受洗的时候呢圣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变成了神。他们宣称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灵就离开了他，他又成为一个人，因而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一切全部都是胡说八道啊，全部都是胡说八道。奇妙的圣经，神早已经预备好一节经文来堵住这个洞。在路加福音的二章的十和十一节，当天使去向这个牧羊人报佳音的时候，牧羊人看见天使的荣光非常的害怕，天使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这个主基督很重要，他生下来就是主，就是神，而不是说圣灵降在他身上他才变成了神。所以曾经我在以前教会的主日学听到有一位弟兄啊讲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圣灵没有降在他身上以前他和我们一模一样，直到圣灵降在他身上他才变得不一样，他获得圣灵的能力，靠着圣灵开始他的事工。课后啊，我私下去找这个弟兄，我纠正他的错误，我说啊，你想要强调呢基督靠着圣灵的能力做工，于是我们可以效法，这是没错的，但是呢你不能够忽略他的神性，他是完全的人，但他同时仍然是完全的神，他成了人的样式，但他仍然不是和我们一模一样的。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七节讲，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他放下了他天堂的荣耀，但他并没有倒空，也不可能倒空他的神性。感谢神，这位弟兄呢，他很有谦卑受教的心，后来在第二周的这个主日学上他就纠正了他的错误。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呢，从永远到永远耶稣基督是神，并不因为他降世为人而有任何的改变。所以你发现了吗，在教会的初期最凶猛的异端，无论是诺斯底派还是亚流派，他们攻击的点都是耶稣的神性及耶稣是谁。按照我们上次所说的信仰三层模型 Who, What and How， 信仰的对象呢是整个信仰的根基，是拖住整个信仰体系的。如果耶稣不是神的话呢，那么整个基督教啊都是虚空。所以仇敌呢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要害。 所以每次有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他跟我搭话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你相信耶稣是救主，对吗？”他说：“是的。”我说：“那你相信耶稣是连接神和人的梯子？”他说：“是的。”我说：“那你这个梯子从人这一端连过去，却搭不到神那一端，你确定你能得救吗？”他不能够回答。事实就是这样，因为如果耶稣不是神，他就无法完成救恩的工作，因为除了神本身，没有人能够达得到神圣洁的标准，哪怕是最圣洁的天使也不行。所以圣经中讲到救主 Savior 的时候，就是在讲神，救主就是神，神就是救主。因为仇敌呢会集中的攻击我们信仰的地基，所以圣徒如果要站立得住的话，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呢，必须要建立在磐石上面，就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那么曾经有人问过我啊，说新约中有地方说耶稣是神吗？我说有啊，新约中写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地方太多太多了。这个不是耶和华见证人通过篡改圣经能够掩盖得过来的啊！我曾经在主日学当中布置过一个作业，让大家回去自己找找看新约中有哪些经文写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啊！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真的去做，但是呢，我是一直想要找个机会来讲这个话题的，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如果你想要找关于耶稣基督是神的经文，你要到圣经的哪一本书当中去找啊？啊，大家能不能回应一下？你要找耶稣基督是神的经文，你到圣经的哪一本书当中去找？
约翰福音。
对，第一个要找的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约翰在老年的时候写的，就是为了要抵挡诺斯底异端对教会的侵袭，因为诺斯底异端的假福音书攻击耶稣基督的神性，而这个时候呢，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的众弟兄全都死了，就是那些别的使徒全都死了，就剩他一个。所以约翰呢，他跟随主的时候年轻呢，他有年轻的优势，就当大家都死了，他还可以继续在这个地上有主给他的使命。所以约翰呢，他在蒙召以前，他是一个在渔船上捕网的人，所以你可以想象呢，约翰呢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他能够擅长发现这个一个系统的破洞在哪里。所以一样的，现在呢，诺斯底异端来攻击耶稣基督的神性的时候呢，这个耶稣基督的神性就是约翰要替整个教会给他堵上的一个洞。那么这个约翰呢，他有选择性的、精心的选择了七个神迹啊，从七个方面来展现耶稣基督的超越性。我将这个七个神迹呢列举如下，然后呢按照这样一个模式来解读，就是这个神迹本身是什么，这个神迹显出基督的什么特性，以及这个神迹它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第一个呢，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将水变为酒。将水变为酒呢，这个显示了耶稣基督的能力是超越物质的成分组成的。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要给这些人酒喝呢？我们要考虑到他的场景，因为当时他们在一个婚宴上，婚宴呢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一个场景啊。他们在这个非常喜乐的场景上面，酒喝没了，这是一个非常扫兴的事情。但是呢，有主耶稣同在的地方，就是不可能有扫兴那么一回事，因为呢，主会让众人的喜乐得以满足。所以你看，从这个婚宴，我们可以看出来什么呢？可以看出来，它预表指向这个羔羊的婚宴。所以等到末后主来审判全地之后，要带领他属他的人进入这个羔羊的婚宴的时候，我们都要在其中啊，我们也都要被圣灵充满。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喜乐都可以满足。所以呢，我要说呢，耶稣基督呢，他是我们的喜乐。第二个呢，是主耶稣他医治了大臣的儿子啊，他远程的一发话，那个大臣的儿子呢，在另外一个城市呢就得医治了。这个显示出耶稣基督的权柄啊，他超越空间，也让我们看到呢，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医治。第三个呢，主耶稣医治瘫痪38年的人，在安息日的那一天，主耶稣特意的提醒他不要再犯罪，免得他遭遇更厉害的。这个是暗示什么呢？暗示他的疾病是和他的罪是有关的。所以主耶稣在安息日那一天， 把这样一个人从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这个是显明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释放，是我们的安息。第四个神迹，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这个显示出耶稣基督的能力超越这个物质成分的多或者少。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供应，与主同在不会有缺乏。第五个，耶稣基督在海面上行走，他一上门徒的小船，他们立刻就到达了所要到达的地方，而且呢，这个立刻就风平浪静了。这个显示出什么呢？显示出主耶稣超越自然规律，他超越空间时间。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方舟，他要带领我们去神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地方。第六个神迹，主耶稣医治那生来瞎眼的盲丐，显示出呢，耶稣基督他超越人体天然的缺陷啊。这个生来瞎眼的，他还不像是那种生病的，生病的是你本来能够器官能够放血，但是呢你生病了，因而不能放血。但是呢这个盲丐呢，他是生来有缺陷的，他生来就是看不见的。但是呢，耶稣基督他是造我们的主，他的能力呢超越天然的人体的缺陷，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光明，他使我们灵眼得开，使我们得以认识真理。第七个神迹呢，是最重要的神迹啊！耶稣基督使拉萨路复活，这个神迹呢，显示出耶稣基督超越死亡，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约翰他精心挑选的这个七个神迹啊，他显示出主耶稣无所不能。他不仅全能，他也全知，他知道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他预言他自己要被交在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手中，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也知道过去发生过的事情。比如说，他知道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曾经有过5个男人，现在正与一个不是她丈夫的男人同居。他知道远处的事情啊，他知道这个远方的拉萨路已经病死了。他也知道万人的心，知道那些人呢不是要真的要跟随他，那些人只是想要跟着他，拥立他做王，可以吃喝得饱。所以呢，主耶稣知道万人的心，不把他自己交托给他们。所以这些啊，都显示出耶稣基督是无所不知的，他无所不能，也无所不知，而全知和全能，正是唯有神才有的属性。所以老约翰呢，他清楚地讲明，他写约翰福音的目的就是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可以得生命。这个呢是老约翰的见证啊，天使也给主耶稣做见证。天使在给玛利亚报佳音的时候，天使对玛利亚说：“圣灵要临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你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天使呢，他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彼得也是一样的，彼得也是见证这个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彼得在彼得后书1章的这个16到18节的时候，他如此说：他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发出来。这是彼得的见证啊，保罗的见证。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第6、第7节，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啊，这个翻译的有点别扭啊，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不仅仅的抓住他有的这个权柄，他不仅仅的抓住他本来是与神同等的这样的一个权柄，他反倒虚己，取了这个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保罗他为什么知道呢？因为复活后的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这个在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保罗说：“这个主耶稣向谁谁谁显现，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 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所以保罗他自己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剧烈的变化，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因为他若不是见到了复活的主的话，这些事情呢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些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见证。我们在银行里面啊，我们有专门用来检验钞票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样的验钞机，对不对？那么我问一个问题，是什么东西使真钞是真钞呢？验钞机可以印证一张钞票是真钞，但并不是说验钞机使这个真钞成为真钞。使这个真钞成为真钞的是因为这个真的钞票它自身所具备的特性。所以耶稣基督他之所以是神，是因为他本来就是，而不是因为别人说他是他才是。所以在众人的见证中啊，耶稣基督自己的见证是最关键的。这个世上的宗教领袖，无论是释迦牟尼，还是老子，还是孔子，还是穆罕默德，没有一个自称自己是神的。所以呢，别人呢也不必要一厢情愿的去把他们当做神，而耶稣基督和他们都不一样。耶稣基督清楚的显明他自己是神。首先呢，他做的事显明他是神，这个是我们前面讲约翰的见证的时候已经讲过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10章37、38节，他讲，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所以他做的事情呢，就显明他是神。第二点呢，他说话的口音显明他是神啊。即便是一个对圣经不是非常熟悉的基督徒，主耶稣的金句我们也应该记得，就是约翰福音14章的第6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人都是有口音的，这个口音里面呢，带着他背景的标记。比如说，东北人有东北人的口音，福建人有福建人的口音，属地的人有属地的口音，属天的人有属天的口音，人有人的口音，神有神的口音。所以犹太人呢，他们不管信他不信他的，他们都发现呢，主耶稣的口音不同。这个马太福音的第7章里面讲到呢，他们吸取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是他们的文士。主耶稣他说这个话的这个口音啊，就是神的口音，因为人不能这样说话。第三点呢，主耶稣他有赦罪的权柄。在马可福音第2章里面呢，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有4个人抬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啊，因为人很多，他们没有办法靠近，他们就爬到耶稣所在的那个屋顶上。把屋顶拆开了，把那个摊子从上面降下来，降到这个主耶稣的面前。所以呢，你看这个他们的信心是了不得的。他们有困难，但是呢，他们为了爱他们的这个朋友啊，他们突破一切的困难，来到主的面前。主耶稣看到这些人的信心的时候呢，就对那个摊子说："小子，你的罪得赦了。"当时呢，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啊，他们就心里面嘀咕，他们嘴上没有说出来，他们心里面嘀咕，说这个人怎么能够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啊，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啊，这个我翻译的粗俗一点啊，就是他们心里面肯定想，这个人真是太不要脸了。这个说你的罪赦了，这个谁不会说，我也会说，但是呢，我不会这么皮厚啊。他们心里面是这样想的，但是呢，主耶稣他知道万人的心，他一下就知道他们心里的议论。他就说："你们心里面为什么这样议论呢？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更容易呢？"那当然，从人的角度来看，当然是说你的罪赦了，这个很容易，因为拿你的褥子行走，这个人要病得医治，他才可能拿着褥子行走啊，那需要一个神迹啊。所以呢，他们就以为是这个说你的罪赦了容易，但其实不然，因为从神的角度来说，说你的罪赦了，这个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个呢， 唯有神能够说，你知道，所以他们的理解是没有错的，只有神能够赦罪。所以耶稣基督就说："我这样说呢，就是要让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呢，他就对那个瘫子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个人立刻就起来，拿着褥子就走了。所以众人都惊奇，归荣耀给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够清楚明显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赦罪。但是耶稣基督他有赦罪的权柄，就是显明他就是神。第四点呢，主耶稣呢，他是安息日的主啊。这个马太福音十二章里面的时候，他的门徒在安息日的时候呢，搓这个麦穗来吃，然后呢，就有法利赛人就来找他们的茬啊，来挑战他们，然后主耶稣就说啊，说这个经上记得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样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个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只有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主耶稣继续接着说："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个圣殿是犹太人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宗教地点，安息日呢是犹太人最常见也最具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宗教时间啊，是不是最重要不好说，但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耶稣基督说，他比圣殿更大，是安息日的主。除了神自己以外，还有谁能够比圣殿更大，还配得上称安息日的主这样一个称号呢？所以，这个对于不信他的犹太人来说啊，是大逆不道。所以在同一章的14节，他们就因为他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手臂枯干的人，就开始商量如何的除灭他。第五个呢，耶稣基督他接受敬拜啊，这个在他事工开始之初不久的时候啊，有一次呢，西门彼得他们去打鱼，打了一晚上毫无收获啊。作为这个专业的这个渔夫，打了一晚上毫无收获，但是呢，主耶稣命令他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然后下网打鱼啊。西门彼得呢是不相信的，然后呢也不情愿的。但是呢，他说呢，主啊，既然你这样吩咐了，我就下网吧。他就下了一个网啊。主耶稣吩咐他说："你下网，你要下很多个网。”彼得呢就心不甘情不愿的下了一个网。彼得下了一个网之后呢，这个网立刻满了，满的甚至要破开啊。他们赶紧把这个鱼拉上来，甚至一艘船都装不下，装满了两艘船。所以西门彼得呢看见之后呢，就俯伏在耶稣基督的脚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彼得呢，不仅看到他的能力，更是看到了他是谁。彼得的这个心中的不幸啊，被圣灵光照显明出来，因而他认罪悔改。如果说这里还不够明显的话，这个马太福音的14章的33节，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就是彼得掉海里那一次，风浪很大，但是呢，主耶稣一上船，立刻风就住了，他们就拜他。中文写拜他不够清晰啊，原文其实是什么？原文其实是敬拜他，啊，他们就敬拜他。在约翰福音的20章28节，这个多马他在主复活的那一天，众弟兄聚会的时候他不在，所以主向众门徒显现的时候，只有多马没看见。所以第二个主日，这个众弟兄又和这个多马在一起的时候，多马说啊，我不信。多马说："如果不是让我的手伸到他的肋旁，伸到他的这个手上的这个洞里面去探一探，我是不会相信的。"多马为什么不相信呢？他不是不愿意相信，他是害怕失望，他胆怯，因为他是多疑的多马，他胆怯，他害怕失望。所以呢，等到就在那一天，他说完主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主耶稣说："多马，你来。"把手探到我的肋旁来摸摸看，多马呢，泪流满面的跪倒在地，说："我的主，我的神。"所以这个呢，就是多马的 faith confession 这个够清楚了吧？我的主，我的神。所以你对比看看一下，《使徒行传》当中彼得被哥尼流敬拜，和《启示录》中天使被约翰敬拜时候的反应，他们都是赶紧的把敬拜他们的人拉起来。彼得跟哥尼流说：“我跟你一样，不过是人。”天使呢跟约翰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且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除了神以外，没有任何人或者任何事物，他配得被敬拜。如果耶稣不是神的话，他接受敬拜就是大大的亵渎。所以主耶稣他接受敬拜的时候，他有没有说：“哎呀，不敢当，快快请起？”没有，因为他就是神，他受敬拜呢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如果这些你还不够服气的话，我们要来看啊，看主耶稣他亲口承认他是神，在这个出埃及的3章14节，摩西神差遣摩西的时候，摩西问神，就说：“如果以色列人问起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回答他？”神就告诉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啊。”所以这个原文的字面翻译就是 “I am what I am”，翻译成中文就是“我是我所是”。所以呢，神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就是“我是”啊。这个呢，是以色列人都知道的。我们人呢，是受限于时间里面的，我们都是处于变化当中的。我过去是个小朋友，现在是个中年人，我以后呢会是一个老年人，对吧？这个我们中文是没有时态的，但英文有。英文说 "I was a boy, I am a man, and I will be an old man."，而能够永远称 "I am" 的只有一位，就是从亘古到永远永不改变的神。所以诗篇的102篇的27节讲呢，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希伯来书1章12节也是一样的，扣着这节经文，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这个在神学上呢叫做 the unchangeability of God，或者说 the immutability of God，神的不变性，不仅仅是不改变，而且是不能改变。这个呢是一个很少提及的教义，其实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神会改变的话，你想想看后果会怎么样？我用一个简单直接的比喻，你立刻就明白。你想想看，你住的房子，如果地基隔三差五会摇动一下，刮风下雨，甚至是火车开过，它都会摇一摇的话，你感觉如何？你就完全没有安全感可言，对不对？但是呢，感谢神，因为他是不改变的，他的应许不改变，他的信实慈爱永不改变，我们可以完全的信靠他。所以呢，这个神的不变性。也是神所专有的标志性的特性，而这个特性，耶稣基督也有。希伯来书13章的第8节讲到呢，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我是呢，它就是神的名字啊，这个犹太人都知道。在这个希伯来文中呢，叫 Eph-yeh，希腊文当中呢，对应的叫 Ego in me。所以老约翰呢，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啊，他刻意的反复的用这个词，让这个词频繁的出现，成为约翰福音当中的一个 pattern，一个模式。比如说，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约翰福音6章51节，“我是世界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我是羊的门。”约翰福音10章7节，“我是好牧人。”约翰福音10章11节，“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14章第6节。我是真葡萄树，约翰福音15章第1节，所以我是羊的门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和本都翻译成了我就是。因此呢，这个就属于翻译时候的一个小失误，它丢失了这个模式所传递的那个信息，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我是。除了我以上讲的这些以外呢，这个约翰福音中还有几处。也和本也将这个我是给翻译丢了的，一个呢是他们看见主耶稣在这个海上行走的时候，他们就惊慌惧怕，主耶稣就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但其实这里呢，准确的翻译呢，应该是“我是，不要怕”。当犹 那带人到克西马尼园来抓主耶稣的时候啊，兵丁厉声的问道：“哪个是拿撒勒人耶稣？”耶稣站出来说：“我是啊。”这个呢，也是被翻译成了“我就是”。这个也是一个翻译的小失误，应该翻译成“我是”。他们就齐刷刷的后退，一屁股的坐倒在地上。谭纯龙牧师解释说：“那一瞬间，耶稣基督的神性的威严亮出那么一小点，就得把他们全都吓死了。”另外一处呢，是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时候呢，主耶稣对于那些犹太人的这一个质问的时候，他就说啊，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就问他说，你还没有50岁，你怎么见过亚伯拉罕呢？主耶稣那个时候才33岁，但是呢，别人看他你还没有50岁，可见主耶稣是何等的苍老。他形容憔悴啊，形容面如枯槁。也没有加行美容，让我们羡慕他。那么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主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呢，他们就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就躲藏从店里出去了。这里呢，确切的翻译呢是"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我是"啊。他们为什么拿起石头打他？因为他们听懂了这个人在说他自己是神。主耶稣有没有解释说：“哎呀，不好意思，你们误会了。”没有，因为主耶稣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他是神。而这些犹太人他们也听明白了，他们很清楚地得到了他要表达的意思，只是他们不信。这个约翰福音啊，这个第5章里面，主耶稣在安息日医治那个瘫子之后，就那些犹太人就来逼迫他啊，逼问他为什么要在安息日给人治病。主耶稣就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所以你看，主耶稣的意思明清楚不清楚？主耶稣就是将他自己当作与神平等的。约翰福音的第10章，犹太人来追问，主耶稣到底是不是基督？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啊，犹太人又要拿起石头来打他。他们这拿起石头就是专门要打这个，他们认为是亵渎的罪的啊。所以，主耶稣问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一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所以可以这么说啊，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启示他自己是神。那一位被剥光衣服、打得遍体鳞伤、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耶稣，他是神，你敢相信吗？这个就是十字架的超越眼见的信心。好，我今天的讲道就讲到这里，我们大家一同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那独一的真神，主啊，你是那独一配得敬拜的，主啊，你是那独一全知全能全善也永不改变的神，主啊，你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主啊，你的信实和慈爱，主啊，永不改变，哇，我们可以坚定的来信靠你，主啊，求主你。将这样的信念，放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中，是吧？使我们紧紧的跟随你，是吧？到老也不偏离，是吧？与我们同在。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